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微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在于火里，在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我要想说明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在单张上印的题目就是改了，改成装备为主用。那么一月七号的时候呢，我就题目就给了，那是之前的一个题目给了丽婉姊妹，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经文和讲题来预备我们的诗歌。那时候呢，我的讲章还没有完成。那这一周呢，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反复读了这段经文，我看到这里边呢有信心，有恩赐，还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觉得这既是我们在寻求主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要具备的，同时呢我又体会到有更多的，那就是我们寻求主的心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装备为主用。因此我把这个讲题呢改成装备为主用，因为是这个礼拜才改的，没有时间通知，所以弟兄姊妹回去可以把单章上的题目呢就是可以更改一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装备为主用。下面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把今天的经文，就是你要对我们讲的话打开，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吸收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啊，往往会发现这些电影当中都有一个主要人物，那这个主要人物呢从头到尾那他是不会死掉的啊，贯穿整部电影。电影要树立的就是这样一位主要人物，他呢就是一个英雄人物。英雄人物这个主题呢是很多欧美的大片所都具备的啊，比如说超人呐、蝙蝠侠呀，还有这个007 James Bond 这些电影，讲的呢都是英雄人物。那么这些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对人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啊，有很多正面的意义。比如说，他们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形，或者是呢需要振兴的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有勇气能够带头起来，主动站出来挺身而出。同时呢他们是敢于冒险，敢于迎难而上，无所畏惧。其次，这些英雄人物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装备。你看无论是超人、蝙蝠侠还是007，他们都有他们的装备。没有充足的装备呢，他们无法与强敌对阵。当然那他们如果赤手空拳，他们强健的身体也是他们的装备。另外呢，他们是为了保护普通的人，去与恶势力做斗争，最终消灭恶势力。他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好的方面。当然电影中塑造的这些英雄人物啊，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他片面夸大了个人的主观能力，忽视了群体的力量。 英雄人物啊，往往凭借一己之力呢，战胜庞大的这个敌人，而其他人呢，往往显得很笨，啊，被描绘的体无完肤，甚至呢是故意被丑化，这就体现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现象。另外呢，这个影片呢，往往是动作片，英雄对敌人采用的这个方法，往往与血腥暴力这样的非正常手段相关联，体现了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一种简单粗暴的这个方式。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呢，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群体大众在这些影片的影响之下呢，往往会采用自我申冤、自我报复、自我裁决的方法去处理人际关系，带来许多的问题。那美国的枪杀案这么多，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另外呢，个人英雄主义也会带来这种个人崇拜、追星的现象。当这些被崇拜的对象，当他们的价值观是扭曲变形的时候，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比如说这个007 James Bond，他在处理这个两性关系，这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方面的负面影响，我们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英雄吗？我们是要做一个个人英雄呢？我们是凭一己之力来改变时局、扭转乾坤呢？还是怎样做？圣经对于这方面就是怎样来帮助我们认识的呢？我们要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已经回到以弗所教会，不在保罗身边了。在以弗所教会呢，提摩太所面对的情形非常紧张，一方面有异端的攻击，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提到的叫得上名字的异端，传播异端就有两位，叫做徐米乃和菲利图。另一方面，教会当中还有很多的敌对者，其中就有四章十四节提到的铜匠亚历山大。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自己非常有可能不会再离开他所关押的地方了。我们现在知道这封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临被处死之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神透过保罗对于他的同工和门徒提摩太，在面临这样一个在保罗即将离世的这样的一个关头，面对教会当中的异端和敌对分子这样危机的情况之下，如何坚持侍奉到底，给出了清楚的带领和鼓励。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并且是今后还会遇到更加困难的情形下，需要有人站出来。正如摩西在即将离世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来呼召约书亚站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迎击强敌，进入到应许之地。神在教会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透过保罗呼召提摩太站出来，这在提摩太后书的前两节，第一章的前两节就提了出来。这两节经文虽然看似是问候语，但是呢，体现了很深的内涵，明确定义了保罗从神领受的使徒职分，他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也表明了保罗被呼召的目的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说明保罗的职分与神的救赎计划有特定的关联。奉神旨意，在神救赎计划中的使徒保罗呼召他所爱的像儿子一般的门徒提摩太来承担神所托付的任务。那么神所呼召 所托付的人，神一定会装备。装备什么呢？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我们看到有这样三点的内容。第一，三到五节告诉我们什么是装备的根基。神呼召的人一定要装备，并且要装备好。那装备的根基是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点：一，要有纯正的信仰；二，是无伪的信心。保罗在这里说，我接续祖先所侍奉的人。接续祖先强调的不单是说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这个祖先，而是说这个祖先的这个信仰。保罗的祖先是纯正的以色列人，接续祖先的信仰就是接续祖先所侍奉的神。保罗说他与祖先所侍奉的神是一致的，强调了保罗他所信仰的神就是以色列民族一直以来所信仰的神。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保罗呢针对大祭司向巡抚的控告他，他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说，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信奉的神就是以色列祖宗所信奉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合乎律法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律法先知书上所记载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就是律法先知书上那位预言的弥赛亚，那位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只是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时代，他们跟随做律法师的这些法利赛人和做祭司的那些撒都该人，跟随他们所定义出来的那一套律法，而不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神。因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所带领的这个以色列群体偏离了神的正道，而保罗所信奉的就是神所差派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保罗所代表的基督徒的群体并不是主流犹太教的一个旁支，保罗所跟随的是列祖的道路，是真正上帝所带领子民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提摩太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你跟随我信靠的耶稣基督，你的信仰也是纯正的。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装备的首要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是纯正的道，否则我们怎样装备都没有用。装备的根基的第二点就是无伪的信心。保罗称提摩太心里有无伪之信，这无伪的信心是指没有掺杂任何其他杂念的，对神完完全全的真实的信心。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她呢嫁给的是外邦人，因此提摩太他在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割礼，但是在归信耶稣基督之后，保罗反而为提摩太行了割礼。提摩太行割礼并不表示他归入犹太教，他是为了不让他所在的犹太群体当中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信徒跌倒，他反而是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这样的信心是无伪之信， 没有半丝虚伪的信。保罗自己也是无伪的信，他说自己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敬拜神，与神有良好的关系，必须要有清洁的心。在旧约当中已经告诉我们，诗篇51篇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清洁的心就是纯真无伪的信心，这无伪的信，清洁的心，也表现在随之而来信仰的生活方式上，是真正的，上一次我们讲过，真正的里外一致的信，无论是内心所思所想还是外在的表现，都是一致的。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可以帮助信徒认识真理，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表现出符合真理的行为。那么不信的心又是怎样的呢？提摩太前书4章2节告诉我们，就好像是被热铁烙惯的。被热铁烙惯的就是指那些假冒的这些教师，他排斥福音，他们的心不洁净，他们并非真正的信，在他们的心中无法被福音所触动，好像被热铁烙惯了，无法被福音所打开，自然他们就无法产生与福音相一致的行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开篇就强调纯正的信仰和无伪的信心，就是要告诉提摩太，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要把根基扎在纯正的信仰和无伪的信心之上，这样我们的装备才有用，我们的装备才有效。第二是装备的实质，我们在纯正的信仰和无伪的信心的基础之上要装备什么呢？保罗在第6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里呢告诉我们有2点，我们所装备的是领受而来的恩赐和眺望了的恩赐。首先提摩太的恩赐呢是神借保罗按手所给予他的，提摩太所装备的是领受的恩赐。我们有这样3个方面的领悟。第一，按手呢并不是表示呢保罗把恩赐通过他这个按手输入给提摩太。根据民数记27章18到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这里告诉我们呢，按手它是一个仪式，是公开肯定约书亚的信仰。神呢透过这样公开的按手仪式，透过保罗赐下属灵的恩赐给提摩太。因此恩赐是神所给予的。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指出，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恩赐的主权在于神，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将恩赐呢赐给人。因此恩赐不是人可以强求的，许多时候我们想要的神没有给，却给我们另外一种恩赐，因为神最了解我们。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师从最负盛名的律法师加马列的门下， 他最想要得到的恩赐或许是成为犹太公会的议会长，为此呢，他一直积极的行动，积极的逼迫基督徒。然而神却反而让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给了他传福音的恩赐，把神的福音传开，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恩赐又是凭着信心领受的，保罗在这里说为此，就是告诉我们为着提摩太有着纯正的信仰和无伪的信心而得着神的恩赐。提摩太是因着信领受神的恩赐，既不是他向神索要，也不是他有什么好行为赢得的恩赐。我们应当渴慕追求的不是属灵恩赐，而是神自己。当我们怀着无伪的信心，单单渴慕追求神的时候，神就会按照他的心意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只需凭着信心领受。为此我们所装备的是从神领受的恩赐。那什么是眺望的恩赐呢？保罗在这一节的开始用了为此来总结，说明什么？说明对于提摩太信仰他是肯定的。既然是肯定，就不会是说批评提摩太没有用好属灵的恩赐，需要被眺望。列王记下二章一到二十五节记载着，耶和华呢要用旋风接先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对他的徒弟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那以利沙求的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一定知道，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保罗对于提摩太也是这样，他并非指责提摩太过去恩赐燃烧的不够旺，而是鼓励勉励提摩太让恩赐烧得更旺，加倍的旺。因此装备的实质就是要让属灵的恩赐加倍的旺，加倍的燃烧。第三，装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了从神领受的恩赐，并且眺望的恩赐，目的是为什么呢？我们回到创世纪，从创世纪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和人类是因着神的爱。神造人有神的形象，并非是说我们的外形像神，因为神是灵。我们有神的形象是指我们能够在爱心、仁慈、信实、忍耐等方面反映出神的特质，这就是属灵的果子呀。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呢，人因着犯罪堕落了，生命当中就失去了这些属灵的果子。神是爱，神差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免去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罪的债，这样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神的形象，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果子是一个有着所有的这些特征，但是我们不可能马上就结出完整的果子，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成圣，就是保罗所说的 要效法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效法耶稣，活出神的形象，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给我们恩赐，这个恩赐就好像额外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在朝向标杆，朝向效法耶稣基督的这个目标的奔跑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加了一把力。这个是神的恩典。有人认为要结出好果子，那不就是为着自己的好处吗？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绝对不是为着自私的利益，否则这就不叫是圣灵的果子了。带着自私的目的是结不出圣灵的果子的，只会反其道而行，回到堕落的人性。因此我们在纯正信仰无伪信心的基础之上，我们领受恩赐，眺望恩赐，装备自己的目的一定是真心为着荣耀神，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为主做见证，快步奔跑向神，来成就神的旨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使我们刚强、仁爱和谨守。这里的心不是指信徒的心思意念，而是指神的圣灵，因为恩赐是圣灵所给予的。提摩太领受恩赐去服侍，必须依靠的是圣灵，而不是自己的心思意念。保罗这里用不是什么乃是什么，就是否定前面的，强调后面的，否定前面的胆怯，强调后面的刚强、仁爱、谨守。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当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得着的不是胆怯，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这个刚强呢，指的是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也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依靠圣灵刚强的人，便有能力在困境当中挺身而出。仁爱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呢，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有着圣灵的仁爱，就帮助我们推动所有其他的美德，这是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也能保持德行与操守，不致败坏堕落。谨守是强调自制的同时呢，富有才智，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装备的目的是为主所用，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刚强、仁爱和谨守，从而呢，使得我们有能力去面对困难，战胜困难。另外，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圣灵不是赐给一个人，而是赐给所有的信徒。因此，这里用神赐给我们，那告诉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我们有许多的同工。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四节，当先知以利亚对神抱怨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回答他，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我们不仅有同工，更主要的是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今天的信息是神透过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呼召信徒要装备，装备的根基是纯正的信仰和无伪的信心，凭着信心领受圣灵的恩赐和眺望的恩赐来做装备，装备好的信徒因着圣灵的刚强仁爱和谨守能够为主所用，这是与世人所崇尚的英雄人物完全不同的。世人的英雄靠自己有限的能力，没有道德的底线，实际上这样的英雄是反人类的。而我们装备的信徒靠的是圣灵的能力，远大于人所能及的。圣灵的仁爱带给人美德，最终的目的是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成就神拯救人类的美好旨意。因此信徒不是做一个世人眼中的英雄，而是做神的精兵，为神所用。前一段时间澳洲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丛林大火，我们的弟兄姊妹自发组织起来向灾区的消防志愿者捐款捐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世人眼中的英雄，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爱，他们就是装备为主用的信徒。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又是澳洲的国庆日，对于我们在澳洲的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两个节日这样靠近的一个喜庆的日子，我们本来应该在一起欢聚，在一起庆祝，但是我们朋友圈里密度最高的信息就是不要聚会，回到家不要出门。为什么？因为从武汉爆发的肺炎病毒正在飞快的传播，武汉已经封城，湖北的多个城市也采取了封城的措施，病毒仍然在扩散，被传染的死亡的人数还在上升。这是一场人类对抗瘟疫的战争，虽然我们生活在澳洲，但是仍然还是有个案被确诊受了感染。那作为信徒，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无可回避，一定是会挺身而出的。这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的刚强，我们也会尽自己的所能献上爱心。当然圣灵的谨守也提醒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采取恰当的处理。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应用。除此之外，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昼夜不停地为灾区来祷告，为病患来祷告。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我们装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就神拯救人类的旨意，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武汉，一定会拯救中国。愿神的旨意成就，阿门。